夜晚的时刻有点孤单，
不怕，有天使陪你数星星。
这样的夜晚真的有天使陪伴吗？
当然，因为天使正在为你值夜班呢。
太好了，这样的夜晚我们称它天使夜未眠。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。
亲爱的朋友，平安，我是天天，今天过得好吗？让天天在小故事大启发这个单元呢，和你分享两个有趣的故事，让我们放轻松，享受在故事里面，也可以从故事中听到值得我们省思的地方哦。那首先这小故事呢，就说到有个面包店的老板，有一天呢，气冲冲地跑到法院，控告常年提供他鲜奶油的农场主人诈欺。当法官听完面包店老板的控告后，他如何审理这件案子呢？最后这个案子的结果如何啊？我们赶快来听听这个故事吧。
这个法官听了他的诉说之后，当然就开庭审理这个案件了，就针对面包店老板提出的控诉，指称说农场主人在供应鲜奶油的时候克扣鲜奶油的斤两，就问这个农场主人是不是有什么答辩呢？这个农场主人啊，是莫名其妙的被法院传讯哦，听到法官这个说了一堆之后，才搞清楚是怎么一回事。他就很不服的对法官说，每一次所运用的这个鲜奶油啊，重量都是事先由他自己称过的，绝对不会有斤两短少的事情发生。他觉得这一定是一场误会。而面包店的老板听到这样的辩词，马上就提出很有力的证据。他就把农场主人前一天刚送到还没有开封的鲜奶油交给法官。法官就看到说，这罐鲜奶油的包装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重量是1公斤。可是实际称出来呢，哎呀呀，真的只有800多公克耶。法官就当下很生气地直问农场主人，重量明明短缺了这么多，竟然还敢眼睁睁地说瞎话狡辩。而农场主人就很无辜地跟法官表白啦，他说啊，他在乡下地方农场里面真的他没有磅秤，所以他一向呢都是用传统的天平来称重量，而他每一次运送鲜奶油给面包店老板的时候呢，他一定会顺便买1公斤重的面包回农场，就作为全家大大小小的餐点。所以他为了省事啊，农场主人总是在天平的另外一端就放上刚买回来的1公斤的面包，那当然另外一边就是摆上相等重量的鲜奶油，准备下次给面包店老板送货。那么法官听完农场主人的陈述之后，哇，就看到那个面包店老板啊，满脸涨得通红。法官不知道这个案子该怎么样下判决。
如果我们是法官，我想我们都不知道怎么样下判决了，是不是？有句话不是这样说吗？我们真的常常只是看到别人眼睛里的刺，但是却看不到自己眼中有梁木。就像这个面包店老板，他觉得卖鲜奶油的人呢诈欺他，所以气冲冲的要去法院告他哦。可是他怎么也没想到，对方之所以会称错重量，原因就在于他每一次给人家的面包呢都缺斤少两。谈到这个天平，其实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怎么待别人，别人就会怎么待我们。不只是买卖东西如此，在人和人之间的对待上，应该也是有这么一个天平吧。天使夜未眠，天天陪你到入眠。不知道你有没有参加过化妆舞会呢？小时候我对化妆舞会有一种向往，总觉得一群人穿上很漂亮的衣服，然后戴上面具，谁都认不得谁，那种情况实在很有趣哦。 但是我不免的也会想，如果都搞不清楚谁是谁，那万一不小心认错人，说错了话，不就很尴尬了吗？小故事大启发，接下来呢，天天要跟你分享这则故事啊，就叫化妆舞会。故事当中有一对夫妻啊，他们一起去参加这个化妆舞会，后来怎么样了呢？发生了什么事呢？来听听这个有趣的故事吧。
有一对夫妇呢，他们准备要去参加化妆舞会，不过临出门的时候呢，这个妇人突然觉得头很痛，所以她就叫她的丈夫自己去，她就不去了。不过过了一会儿，哎，她觉得她头不痛了，所以她就换上了一套她的先生从来没有见过的服装，就去参加舞会。到的时候，她就看到她的先生呢，竟然混在女人堆里，跟他们逐一打情骂俏，不禁怒火中烧，就决定换一颜色。她怎么做呢？她就走到她的先生旁边，在她的耳畔就嗲声嗲气，又投怀送抱，最后呢，还引诱她的先生到花园里去。到了午夜，当大家都要脱下面具的时候，他就悄悄地离开舞会，溜回家里了。他的先生一直到凌晨三点才回来。他先生一回来，他就问：“怎么样啊，舞会？”他先生说：“一点都不好玩。”“你跳舞多不多啊？”“老实告诉你。”他先生讲：“我到那儿的时候啊，看到老毕、小李、小费都没有带太太，所以我们四个人呢、啊，就到书房里去打扑克牌了。”他太太一听就尖叫说：“什么？你整个晚上都在打扑克牌？”他说：“对啊，我把我的衣服给了老扎穿，他说这是他一辈子以来最美妙的一个晚上。”哎，
很多时候啊，我们也是眼睛看到一件事情不求甚解，然后就凭着直觉下判断做出反应，最后就跟这个太太一样呢，觉得非常非常的懊恼呢。我想到圣经告诉我们，你们不要论断人。这个论断其实就是自我中心，以自己的想法套在别人的身上。说实在的，这是不是我们时常不小心会犯的错误呢？好，今天的小故事大启发就先跟你聊到这儿了。
就这样，哦主，是你赐给我生命，说不出心中你对我多重要，拯救我生命，我献上我全所有，每一天我要炫耀你重要生命。每一天主我依靠你话语站立，我恳求祷告，让我更多认识你，我相信你会带领我每一个脚步。
平安，我是天天，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。不知道你有没有相同的困扰，有时候东西不知道忘到哪里去，怎么找都找不到，更惨的就是东西呢忘在公车上火车上。今天空中留言板某某要跟我们分享，有一次他搭车遇到扒手了，皮包被扒走了，这该怎么办？来听听他的分享。
如往常一般的早晨，我匆匆要赶去补习班教课，明明是带着皮夹刷进捷运站的，却在出站时赫然发现皮夹不见了。天哪，我把包包从上翻到下，从左翻到右，就是不见皮夹的身影，心情一瞬间跌入紧张和焦虑里，脑中不断搜索，到底是掉在哪里，到底是掉在哪里，到底是掉在哪里。虽然我很常掉雨伞、掉水瓶、掉梳子，但是我这辈子还不曾掉过皮夹诶。思绪顺着刚刚走过的路线，当时我被人群挤得动弹不得，包包似乎也被后面的人扯到了。我回头一看， 两个彪形大汉。
啊，该不会就是那个时候？天哪，我被爬了！
我陷入惊恐，开始计算我的皮夹里到底有多少现金和证件，甚至还有提款卡。更可怕的是，我身无分文，何况待会还要转公车去上班耶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
心乱如麻之际，我突然望见包包里躺了一个纸袋，我的十一奉献。
总算我没有跟任何一个补习班请假，顺利上了一整天的班，也打电话给各个单位去挂失我的身份证和提款卡。我有钱搭交通工具，也有钱吃午餐和晚餐，我平平安安的回家了。只是捷运公司连一通电话都没打来，想必他真的是被爬走了。虽然皮夹里的现金不多，但是所有的证件都要重办，而且失去提款卡，我现在也无法领钱了。还有那个土黄色的猫头鹰皮夹，其实我才刚买没多久的，虽然很便宜，但是我非常喜欢它。感谢主，它仍然是出人意外的奇妙。我平常根本不会把十一奉献放在身上，都是等到要去教会时才带去的。只是今天心想，今天傍晚下班之后，说不定可以去教会的图书馆逛一逛，那就顺便把我的十一奉献也带上吧。没想到这个十一奉献袋竟成为我今天的救星了。
现在很多扒手伺机而动，搭车的时候啊，在人群当中真的要小心注意。我就想到我大学有一次去教室上课，走到教室才发现我的钱包不见了，里面有不少钱是要拿去缴班上的一些费用，如果被偷走会很麻烦，而且其他证件也要重新办理。校园这么大，我的钱包到底掉到哪里去，我也搞不清楚。只好沿着平常走的路线来来回回来来回回的检查，可是还是没有找到。我心里不住地向上帝祷告，希望有好心人帮我把钱包捡走，送到我可以找得到的地方。后来有同学告诉我，有人捡到钱包送到学务长那边，要我去看看。我去了一看，哇，真的是我的钱包耶，钱跟证件都还在，真是哈利路亚，感谢赞美主哦。我心里面不住地感谢上帝，发觉能够拥有的这一切呢，都是上帝所赐的恩典跟祝福。当然我也在想，如果今天我的钱包真的不幸它不见了，被偷走了，我还能不能够感谢上帝呢？我后来想了一下，我想如果真的不见，那也是上帝让我可以学习一个功课，要我更谨慎小心地管理自己的东西，并且呢更加珍惜自己所拥有的。希望今天空中留言板和你分享某某这个皮夹被爬了，不知道你有没有相同的经历呢？也欢迎你进入救恩之声留言板留言给我们哦。今天的节目进行到这儿，祝福你平安喜乐，我们下次空中再会。